嘉禾是五谷中最好的，君王德性隆盛时就会有两株禾苗共同抽穗。周朝有德兴时，三株禾苗共接一个穗。商朝有德兴时，同一根茎上长出不同穗子。夏朝有德兴时，不同根茎共同抽穗。汉宣帝元康四年，嘉谷和黑黍降生于各郡国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嘉禾生长在各郡国。汉安帝延光二年六月，嘉禾生长在九真郡，共156株768个穗。汉桓帝建和二年四月，嘉禾生长在大司农的仓库中。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，嘉禾生长在魏郡。魏文帝黄初元年，各郡国有三处报告嘉禾生长。吴国孙权黄龙三年十月，会稽郡南始平县报告嘉禾生长。孙权赤乌七年秋天，宛陵县报告嘉禾生长。晋武帝太史八年十月，汝水湖王彭户进献嘉禾。晋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，嘉禾生长在扶风郡雍县。太康五年七月，嘉禾生长在豫章郡南昌县。太康八年闰三月，嘉禾生长在东夷校尉的园圃中。太康八年九月，嘉禾生长在东莱郡叶县。晋闵帝建兴元年八月癸亥日，嘉禾生长在襄平县，一根茎上有七个穗。建兴二年六月，嘉禾生长在平州治所，三个果实共用一个地。建兴三年七月，嘉禾生长在襄平县，不同植株共用一个地。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，嘉禾生长在颍川郡阳宅县，太守袁苗上报朝廷。元嘉九年三月，嘉禾生长在益阳郡，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进献。元嘉十年八月，嘉禾生长在汝南郡包姓县，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进献。元嘉十一年八月，嘉禾一根茎上九个穗，生长在北汝阴郡，太守王玄谟进献。元嘉二十年六月，嘉禾一根茎上九个穗，生长在上庸郡新安县，凉州刺史刘道进献。元嘉二十一年，嘉禾生长在新野郡邓县，雍州刺史萧思化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六月，嘉禾生长在吉田，一根茎上九个穗。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日，嘉禾生长在平鲁陵，徐州刺史臧质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九月，嘉禾生长在太尉府的田地中，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二年九月，嘉禾生长在扬州东耕田，刺史始兴王刘俊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二年，嘉禾生长在华林园，共160个穗，元成陈习祖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二年，嘉禾生长在颍川郡阳白县，豫州刺史赵伯福进献。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日，嘉禾成片生长在吉田，吉田令楚锡伯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日，嘉禾生长在丹阳郡焦塘里，扬州刺史始兴王刘俊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日，嘉禾生长在里湖屯，屯主王世宗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日，嘉禾生长在华林园，元成陈习祖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日，嘉禾生长在沛郡萧县，征北大将军衡阳王刘义季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，嘉禾生长在江夏郡汝南县，荆州刺史南桥王刘义轩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，嘉禾成片生长在华林园和景阳山，元成梅道念上报朝廷。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上表说，臣听说处于高处能听到低处的声音，这是上天的功用，天尚且不违背，这是圣王的德行，所以能影响天地，化育万物。观察古今，验证图谶纬书，没有政治缺失教化衰败而祥瑞显著出现的。自从黄运承受天命，日月星辰和谐，因此草木显示灵异，山川现出珍宝。陛下体察乾卦统御最高准则，美好福瑞接连到来。至于凤凰在西郊起舞，龙出现在东都，海边首领进献改变颜色的羽毛，河神开启等待清澈的源头，三代象征德性也不能超过。幽暗之处必定显明，没有遥远不能到达，辗转翻译年年到来，祥瑞每月都至。先前亲自耕种南亩，嘉禾接连种植，神明的应验在此尤其盛大。四海已经和睦，五民安居乐业，想效法汾阳开始建造灵囿。兰陵刚刚栽种，甘露频繁流下，板筑刚刚完成，祥瑞的禾穗堆积如积，太平的福照 就在这里。臣以微薄之身充数三公之位，沐浴恩泽，预先看到冥冥中的吉庆，不胜欢欣鼓舞之情。仅献上《嘉禾甘露颂》一篇，不足以称扬美德功业，深感惶恐汗颜。天地二象分开，三灵乐有主宰，其象应和，古今相同。天道亲近谁？唯有仁德辅助。皇宫帝业，理当冠绝天下。四民皆得君平，我君体恤此道。机敏神圣，昭明文思。九族和睦，万邦治理。德因为此而有序，到达到雍容和乐。美圣不已，显明诚信的东宫太子。生而知之早慧，如高山茂盛，如深渊虚静。用心则明智，美名广泛传播。继承先王功业，光耀如日月星辰。轩辕建制和宫，汉朝兴建未央宫。何况我圣朝九州已经安康，遵循旧典，思虑照耀前王。于是建造凌霄台，又做景阳山。景阳山多么茂盛，在天渊池边，清暑殿凉爽矗立，云堂特然而起，植物种类在此生长，动物种类在此栖息。极目远望江波，四面环视山岳对峙，化育德行通达，祥瑞美好。诞生嘉禾，呈现祥瑞出垢。甘露春天凝结，祥穗秋天秀出。如今不待壮烈，来年仍然丰收。往昔在瑶石，立甲美朝技术。下集瞬时，以善清洁刨除。辉煌啊，皇家吉庆，比物竞相昭明。比照典籍，备之民谣。臣凭借六种闭塞，兼任两司。既惭愧如众山府之滚服，又羞惭如郑国之滋衣。岂能忘记隐居横秘，乐于大道明时。敢述说美好福祉，惭愧缺乏美好文辞。中领军吉阳县侯神演之敬献《嘉禾颂》说：光耀的真祥图谶，昭明的瑞音福气。运数倾覆才隐藏，时运亨通才显现。提速之状已显，鸟文得以分辨。伟大圣明君主，成绩万物技术长远。日月光明辉映，昌盛光辉绵延。道理微妙，地位崇高，侍奉神灵功业盛大。身后润泽恩德，虚迹无为至正。协和教化安定人心，调和音乐改变性情。玉衡随体运转，瑶光得以端正。巨星垂下光彩，锦云树立喜庆。至极仁德所覆盖，没有幽暗不彰显。至极和谐所感召，没有不显现。鸾鸟出自丹穴，鹦鹉飞起西厢。白鹭越过大海，宿鸟飞过长江。声响结于北方阴气，仪态呈现于中山之阳。治理人民奉事上天，既勤勉又恭敬。黛色累寺开始耕作，高大粮仓已经堆积。嘉禾重穗，甘露流溢，秀出陈旗，阳营皎泽。梨穗和豪，荣区硬币。迎香争艳殷商，冠桑表明周朝。如今我大宋，神灵赐福连绵。帝王始终谦逊，深思不止。亲自敬献宗庙，温和恭敬，遵循旧章。降服已成，笑享前程。颁布美德推让功劳，登载徽因睿智诏书。恩泽覆盖隐显，赏赐延及荒远。河水平静，海宜安定，山花开放，月霞闪耀。景物琛宝，远道进贡，兼程效忠。日表地外，改换服装，请求教化。美好应对盛世，安抚万民，屡次丰收。安然归于朴素，秩序井然大同。上藏各种功用，下之所从。仰慕效法王度，俯唱南风之歌。鸿明居首，永保无穷。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日，嘉禾生长在于城内晋陵县。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旦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日，嘉禾成片生长在华林园，石株共有七百个穗。元成梅悼念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日，嘉禾生长在吉田，吉田令楚锡伯敬献。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日，嘉禾生长在北海郡，清继二州刺史杜坦敬献。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日，嘉禾生长在太尉江夏王刘义公的果园中，江夏国典书令陈颖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日，嘉禾生长在健康化义里，县令邱真孙敬献。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日， 嘉禾生长在华林园，袁成没到念经县。袁家25年11月，嘉禾生长在巴东郡，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轩上报朝廷。袁家26年5月癸酉日，嘉禾生长在健康镜中里，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进献。袁家26年6月甲寅日，嘉禾生长在吉田，吉田令楚锡伯进献。袁家26年7月，嘉禾生长在巴东郡渠忍县，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轩进献。袁家27年10月己丑日，嘉禾生长在北海郡，青州刺史杜坦上报朝廷。袁家28年7月戊戌日，嘉禾生长在广陵郡少伯带，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上报朝廷。孝武帝孝建2年6月癸巳日，两株嘉禾生长在江夏王刘义公东田。孝建2年9月初一己丑日，嘉禾在不同田地中共同抽穗生长在齐郡广饶县。孝建3年7月庚午日，嘉禾生长在吴兴郡武康县。孝武帝大明元年5月戊午日，一株嘉禾五根茎生长在清暑殿螭尾中。大明元年8月甲申日，嘉禾生长在青州，不同根茎共穗。大明3年9月乙亥日，嘉禾生长在北海郡都昌县，青州刺史严师伯上报朝廷。大明6年8月辛未日，嘉禾生长在乐陵郡青，继二州刺史刘道隆上报朝廷。明帝太始2年7月己酉日，嘉禾生长在会稽郡永兴县，太守巴陵王刘修若进献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嘉麦生长在各郡国。晋武帝太康10年6月，嘉麦生长在扶风郡，一根茎上4个穗，这一年收成是平常的3倍。宋文帝元嘉23年，李户屯生长加速，一根茎上9个穗，屯主王世宗上报朝廷。元嘉25年6月壬子日，嘉黍生长在吉田，吉田令楚锡伯进献。吴国孙权黄龙3年，由全县野生道生长，改由全县为核心县。吴国孙亮五凤元年，交趾郡败草化为稻子。宋文帝元嘉23年，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生稻自然生长30多种，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上报朝廷。元嘉28年7月癸卯日，浔阳郡柴桑县豆类和粟米成片生长，遍布原野，江州刺史建平王刘宏上报朝廷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嘉瓜生长在各郡国。汉安帝元初3年3月，东平陵有瓜在不同地方共同生长，8个瓜同一个地。汉桓帝建和2年7月，河东郡有嘉瓜，2个瓜体共一个地。晋武帝太康3年6月，嘉瓜不同瓜体共一个地，生长在河南郡洛阳府国大将军王俊的园中。晋武帝太康元年12月戊子日，嘉户生长在宁州，宁州刺史费统上报朝廷。宋文帝元嘉25年4月戊辰日，嘉户生长在金义兴园，元成徐道兴进献。孝武帝大明5年5月，嘉瓜生长在健康蒋陵里，丹阳尹王僧朗进献。明帝太始2年8月戊午日，嘉瓜生长在南豫州，南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进献。文帝元嘉7年7月乙酉日，健康鹅岩湖有2朵莲花一个地。元嘉16年7月壬申日，华林池双莲同茎。元嘉10年7月己丑日，华林天渊池芙蓉不同花同地。元嘉19年8月壬子日，扬州后池2朵莲花合开，刺史史兴王刘俊进献。元嘉20年5月，庐陵郡池芙蓉2朵花一个地，太守王渊上报朝廷。元嘉20年6月壬寅日，华林天渊池芙蓉2朵花一个地，元成陈锡祖上报朝廷。元嘉20年夏天，永嘉郡后池芙蓉2朵花一个地，太守臧毅上报朝廷。元嘉20年7月，吴兴郡后池芙蓉2朵花一个地，太守孔山氏上报朝廷。元嘉20年，扬州后池芙蓉2朵花一个地，刺史史兴王刘俊进献。元嘉21年6月丙午日，华林园天渊池2朵莲花同茎，元成陈锡祖上报朝廷。元嘉22年4月，乐游院池2朵莲花同茎，院成没悼念上报朝廷。元嘉22年7月，东宫玄圃园池2朵莲花同茎，内监殿守舍人龚永明上报朝廷。元嘉23年6月壬寅日，华林天渊池芙蓉2朵花一个地，元成陈锡祖上报朝廷。元嘉23年6月辛丑日，太子西池2朵莲花共茎，池统胡永祖上报朝廷。元嘉23年8月己酉日，余邑三州池2朵莲花同茎， 元成徐道兴上报朝廷。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日，玄武湖两朵莲花同经。孝武帝大明五年，吉田芙蓉两花同地，大司农萧岁进献。明帝太十二年八月丙辰日，武城奥池有两株莲花共一经，都水使者罗僧敏将其进献。太十二年八月己未日，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进献莲花，两朵花共一地。太十五年六月甲子日，吉祥的莲花生长在湖熟，南台侍御史竺增度上报朝廷。太十六年六月壬子日，吉祥的莲花生长在东宫玄浦池，皇太子上报朝廷。晋武帝太十二年六月壬申日，一地结出十颗果实的吉祥奈果，生长在酒泉。太十七年六月己亥日，东宫玄浦池的芙蓉两朵花共一地，皇太子将其进献。晋成帝咸和六年，镇西将军宇亮进献吉祥的橘子，一地皆有十二颗果实。晋安帝隆安三年，武陵郡陵园县进献安石榴，一地皆有六颗果实。云城县五种颜色是太平盛世的映照，称为庆云。像云又不是云，像烟又不是烟，五种颜色纷繁缭绕，称之为庆云。汉宣帝神爵四年春天，斋戒的夜晚，神光显著显现。进献香酒的傍晚，神光交错，有的从天而降，有的从地上升起，有的从四方汇聚来到祭坛上。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，皇帝车驾向北巡行，用太牢祭祀北岳山，看到黄色和白色的气。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日，紫气从景阳楼的上层出现，形状像烟，回旋飘动很长时间。明帝太始二年三月丙午日，黄紫色的云从景阳楼出现，随风回旋，很久才消散。华林园令臧延之将此事上报。太十二年六月己卯日，太阳落山后，有黄白、赤白的气东西横贯天空，光明润泽，很久才消散。太十四年十一月辛未日，崇宁陵令尚书说，从大明八年到今年四年二月，宣太后陵的明堂前后多次有光和五色云，并且芳香充满四方，又有五彩云在松树下，形状像车盖。太始七年四月戊申日夜晚，京城崇虚馆堂前有黄气，形状像宝盖，高十多丈，逐渐呈现五色。道士陆修静将此事上报。白兔，如果君主尊敬老人，就会出现。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，南越进献白兔。章帝元和年间，白兔在各郡国出现。魏文帝皇初年间，有十九个郡国报告白兔出现。晋武帝太十五年七月己亥日，白兔在北海即墨出现，即墨县长捕获并进献。晋武帝咸宁二年十月癸亥日，两只白兔在河南阳翟出现，阳翟县令华岩捕获并进献。咸宁四年六月，白兔在天水出现。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日，白兔在彭城出现。太康二年十月，白兔在赵国平乡出现，赵王司马伦捕获并进献。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日，白兔在北地富平出现。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日，白兔在陈留酸枣出现，关内侯陈宫中捕获并进献。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日，白兔在鄱阳出现，太守王齐之将其进献，并呈上一篇颂文。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日，北中郎将西坛进献白兔。晋海西宫太和九年四月，阳谷县进献白兔。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，白兔在淮南寿阳出现。晋安帝义熙二年四月，无锡进献白兔。义熙二年四月，寿阳进献白兔。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，长广郡昌阳县的淳于淼捕获白兔，青州刺史萧思化将其进献。元嘉八年闰六月丁亥日，司徒府的白从医生在淮南繁昌捕获白兔并进献。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日，济南朝阳的王道捕获白兔，青州刺史段宏进献。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日，白兔在山阳县出现，山阳太守刘怀之将其进献。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日，山阳的师祺捕获白兔，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三月，白兔在东莱当地出现，青州刺史杜季上报。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日，白兔在兖州出现，刺史徐琼上报。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日，白兔在东莞出现，太守赵求进献。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日，白兔在晋陵出现，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进献。 元嘉27年六月丙午日，白兔在南汝阴出现，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进献。孝武帝孝建2年正月庚戌日，白兔在淮南出现，太守申坦上报。孝建3年闰三月乙丑日，白兔在平原出现，捕获并进献。孝武帝大明元年六月庚子日，白兔在即墨出现，捕获并进献。大明6年八月辛未日，白兔在北海出现，清继二州刺史刘道隆进献。大明6年六月乙丑日，白兔出现，清继二州刺史刘道隆进献。斗星陨落的精华，如果君主的孝行充满，就会显现。
此处缺失。
赤乌在周武王时衔着鼓励到来，没有经过战斗就是殷商降服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赤乌在各郡国出现。吴国孙权赤乌元年，有赤乌聚集在殿前。吴国孙休永安3年三月，西陵报告赤乌出现。晋元帝永昌2年正月，赤乌在济阳出现。宋武帝永初2年二月，六只赤乌在北海都昌出现。孝武帝大明5年六月戊子日，赤乌在蜀郡出现，益州刺史刘思考进献。白燕在失旷的时代衔着丹书到来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白燕在各郡国出现。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，两只白燕在酒泉戏服出现，太守所进上报。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日，白燕聚集在齐郡城，飞翔在庭院屋宇之间，经过9天才离去，跟随的众燕无数。元嘉14年，白燕聚集在荆州府门，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上报。元嘉18年六月，白燕在丹徒县产卵，南徐州刺史南乔王刘义轩上报。元嘉20年五月，白燕聚集在南平郡府内，内史臧绰上报。元嘉21年，白燕在广陵出现，南兖州刺史广陵王刘旦进献。元嘉24年五月辛未日，白燕聚集在司徒府西园，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上报。元嘉25年八月壬子日，白燕在广陵城出现，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上报。元嘉26年五月戊寅日，白燕在衡阳王穆庭产卵，郎中令朱况之捕获并上报。元嘉27年五月甲戌日，白燕在京口产卵，南徐州刺史史兴王刘俊上报。元嘉27年六月壬辰日，白燕在秣陵出现，丹阳尹徐湛之进献。孝武帝大明2年五月乙巳日，白燕在南郡江陵百姓家产卵，荆州刺史朱修之进献。大明2年五月甲子日，两只白燕在山阳县社产卵，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进献。大明2年六月甲戌日，白燕在吴郡城内产卵，太守王义之进献。大明3年五月甲申日，白燕在武陵陵园百姓家产卵，尹州刺史孔灵符上报。大明4年六月乙卯日，白燕在平昌出现，青州刺史刘道隆进献。明帝太史2年六月，白燕在零陵出现，捕获并进献。金车，如果君主至孝就会出现。
此处缺失。
三足乌，如果君主对天地慈孝就会到来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三足乌在各郡国出现。象车，是山的精华。如果君主的恩德流布四方边境就会出现。
此处缺失。
白乌，如果君主在宗庙保持肃静就会到来。汉桓帝永寿元年四月，白乌在齐国出现。晋武帝咸宁5年七月戊辰日，白乌在济南习阴出现，太守捕获并进献。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日，白乌在襄城出现。太康10年五月丁丑日，白乌在京兆长安出现。晋惠帝元康元年四月，白乌在河南城高出现，县令刘基捕获并上报。元康元年五月戊戌日，白乌在梁国睢阳出现。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日，白乌在陈留出现，捕获并进献。元康4年十月，白乌在鄱阳出现。晋明帝泰宁2年十一月，白乌在京都出现。泰宁3年三月，白乌在吴郡海虞出现，捕获并进献，百官齐贺。晋孝武帝太元11年八月乙酉日，白乌聚集在江州寺庙庭院，群乌飞翔护卫。太元21年五月癸卯日，白乌在吴国出现，捕获并进献。宋武帝永初2年六月丁酉日，白乌在吴郡娄县出现，太守孟乙进献。文帝元嘉2年十一月丙辰日，白乌在山阳出现，太守阮宝上报。元嘉3年三月甲戌日，丹阳湖熟的薛爽之捕获白乌进献。元嘉11年六月乙巳日，吴郡海盐的王说捕获白乌， 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进献。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日，一星阳羡县令捕获白乌，太守刘真进献。元嘉十九年五月，海陵王刘文秀捕获白乌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进献。元嘉十九年十月，白乌在晋陵济阳的侨民彭城人刘元秀家的树上产卵，刘元秀上报。元嘉二十年七月，彭城人刘元秀又捕获白乌进献。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日，白乌在晋陵出现，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旦进献。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日，白乌在南郡江陵出现。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丁巳日，白乌在吴郡海盐出现，太守顾继之进献。太始二年九月壬寅日，白乌在吴兴乌城出现，太守窃于进献。白雀，如果君主爵位俸禄均匀，就会到来。汉章帝元和初年，白雀在各郡国出现。魏文帝初年，有十九个郡国报告白雀出现。晋武帝咸宁元年，白雀在梁国出现，梁王司马荣捕获并进献。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日，两只白雀在河内南阳出现，太守阮侃捕获并进献。太康二年六月，两只白雀在河南出现，河南尹相雄捕获并进献。太康七年七月庚午日，白雀在豫章出现。太康八年八月，白雀在河南洛阳出现。太康十年五月丁亥日，白雀在宣光北门出现，华林园令孙绍捕获并进献。晋敏帝建武元年四月，尚书仆射刁协向晋王进献白雀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二月，白雀在南海增城县百姓五笔家出现。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，白雀在宜都出现。晋安帝元兴三年六月丙申日，白雀在豫章新干出现，捕获并进献。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日，白雀在齐郡昌国出现。元嘉四年七月乙酉日，白雀在北海郡出现。元嘉八年五月辛丑日，白雀聚集在左卫府。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日，齐郡西安的宗显捕获白雀，青州刺史段宏进献。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日，白雀聚集在费县员外散骑侍郎严进家，捕获并进献。元嘉十四年，两只白雀在荆州府客馆出现。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日，白雀聚集在健康都亭里，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上报。元嘉十五年六月，白雀在健康定音里出现，彭城王刘义康进献。元嘉十五年八月，白雀在西阳出现，江州刺史南桥王刘义轩进献。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日，两只白雀聚集在荆州后园，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上报。元嘉十八年七月，吴郡盐官的于玄捕获白雀，太守刘真进献。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日，秣陵的魏一之捕获白雀，丹阳尹徐湛之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日，白雀在东安郡出现，徐州刺史臧质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丙午日，白雀在华林园出现，员外散骑侍郎长沙王刘瑾捕获并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日，南彭城藩县的石佛户捕获白雀进献。元嘉二十四年四月，白雀在吴郡盐官百姓家产卵，太守刘真进献。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己亥日，五只白雀聚集在长沙庙，长沙王刘瑾上报。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日，两只白雀在京都出现，才官吏黄公欢、军人丁田夫各自捕获进献。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日，白雀在济南郡出现，薛荣进献。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日，崇义军人捕获一只白雀，太子左帅王熙进献。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日，白雀在会稽山阴出现，太守东海王刘一捕获进献。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日，临沂县鲁上七在城墙上得到一只白雀，太傅贾黄钺江夏王刘义公将他进献。孝建二年六月丙子日，左卫军获得一只白雀进献。孝建三年闰三月辛酉日，黄门侍郎宇辉之家中获得一只白雀进献。孝建三年五月丁卯日，白雀在健康出现，捕获后进献。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日，白雀在浔阳出现。大明元年五月甲寅日，两只白雀在渤海出现，捕获后进献。大明元年五月甲子日，白雀在健康出现，捕获后进献。大明元年六月丁亥日，白雀在零陵祁阳出现，捕获后进献。大明元年七月辛亥日，白雀在南阳宛县出现，捕获后进献。大明二年五月丁未日，白雀在健康出现，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上进献。大明二年六月丁亥日，白雀 在河东定襄县出现，荆州刺史朱修之上报。大明三年四月庚戌日，白雀在秣陵出现，丹阳引刘秀之进献。大明三年五月壬午日，太宰府崇义军人捕获一只白雀，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进献。大明四年五月辛巳日，白雀在广陵出现，侍中严师伯进献。大明五年四月庚戌日，白雀在晋陵出现，太守沈文书进献。大明五年五月癸未日，两只白雀在浔阳出现，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进献。大明五年五月癸未日，两只白雀在济南出现，青州刺史刘道隆进献。大明五年十月，白雀在太原出现，青州刺史刘道隆进献。大明六年八月辛巳日，白雀在齐郡出现，清继二州刺史刘道隆进献。大明七年四月乙未日，白雀聚集在庐陵王宅地，庐陵王刘敬先进献。大明七年四月乙丑日，白雀在溧阳出现，太守建平王刘景素进献。大明七年五月辛未日，白雀在汝阴出现，豫州刺史袁护之进献。大明七年六月，白雀在宝城出现，南豫州刺史浔阳王刘子房进献。大明七年十月丁卯日，白雀在建康出现，丹阳尹永嘉王刘子仁进献。大明七年十一月，皇帝南巡，在梁山训练水军，行至江中，两只白雀聚集在华盖上。前废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日，白雀在会稽出现，东扬州刺史浔阳王刘子房进献。永光元年六月丙子日，白雀在彭城出现，徐州刺史益阳王刘敞上报。明帝太十二年七月戊子日，白雀在虎剑州出现，都督征讨诸军建安王刘修仁上报。太十六年七月壬午日，两只白雀在庐陵吉阳出现，内史江孜上报。明帝太裕元年六月辛丑日，白雀在广州出现，刺史孙超进献。后废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日，两只白雀在浔阳柴桑出现，江州刺史少林王刘友进献。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日，青雀在华林园出现。明帝太十二年九月庚寅日，青雀在京城内出现，南徐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进献。御马，帝王精明，尊重贤人就会出现。跟车，恩德遍及山林就会出现。白鸠，成汤时代来到。魏文帝皇初初年，郡国有十九处报告白鸠出现。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八月癸丑日，白鸠在张安出现。晋武帝太十八年五月甲辰日，两只白鸠聚集在太庙南门，一郎董昼捕获进献。晋武帝太康二年七月，白鸠在太仆寺出现。太康四年十二月，白鸠在安定临京出现。太康十年正月乙亥日，白鸠在河南新城出现。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日，会稽山阴商市堡捕获一只白鸠，眼睛和脚都是红色，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进献。太子律更令何承天上表说，警察考先代典籍，稽考前代史志，君王恩德所及，事物便应运彰显。因此玄户山的凤凰，昭示帝轩的红叶，丰宫的赤雀，征召周文王的祥瑞。陛下继承帝位，光大祖业，惠政和风遍及大地，皇明照耀天区。因此九富同心，万邦包容，天神降祥，地神献福，珍宝分成，瑞兆齐集。去年七月上旬，天色将明，黄光普照，宇宙开朗，微风斜绿，甘霖滋润。即使是赤色黄玉的瑰丽于运转，荣光图衬再合计，也不能超越此景。臣不自量愚钝，私下仰慕激壤之歌，楚旧之遥。近来又参与白鸠之观，目睹其伟，心怀盛烈。仅献送一篇。也思古拙，意指庸陋，不足以发挥清音，夫臣优止，但瞻前顾后，也各尽其志。仅冒昧上报。其白鸠颂说，三级协调，武林和性，理感暗合，道实玄圣。赫赫我皇，光天配命，朝阳升天，八维同照，祥瑞降临，荣光波幅，宇宙光明，日月华彩，陶冶山泽，柔美产生，回龙显示精华，离碎合之，翩翩白鸠，羽毛明亮，整理羽翼于台殿，扬美于地基，非人不及，非德不归，木石随从一缝，栖于楼阁阴处，明君勤勉，早晚不现，德性崇高，如山之峻，奔泽广布，如渊之深，礼乐四达， 送声远扬。远方纳贡，酒一通年。昔日唐尧之盟，逢遇祥瑞。我生逢臣，但年已暮。尽兴晚年，歌颂王度。晨暮清风，悉数甘露。思念灵台，不远离故。元嘉24年九月，白鸠再次出现。庚戌日，中领军沈衍之上表说：“臣听说真正之美，在于圣王祥瑞之志，不为圣君。所以凤凰鸣叫表垂衣之化，交辽飞翔争结网之人。陛下道德继承基业，圣明延续世代，教化清明，治理昌盛，礼仪见及同川，恩泽遍及诸角。上天加美明德，百姓乐享和风，星辰因此明亮，日月因此光华。神荼福衬，充满密府，白质黑章，充满灵佑。感应之福全至，而因心之祥未属。因白鸠从远方飞来，展翅归复，天性贤淑，羽毛鲜丽。祭文之前说，又亲睹家祥，不胜喜悦，上送一首。言辞不击鼓，缺乏文采，不足以彰显皇庆，赞颂圣美，仅采民谣，赋于篇末。有凤仪之姿，视此白鸠。姓何武教，名在素丘。阴历方盛，婉转来由。汉路光辉，于是降修。其一，昌盛我送，瑞庆远传。圣皇在上，道照红叶。施政济平，孝思长存。人和于地，神悦于天。其二，礼乐有序，灵物均显。白雀急于包从，丹凤栖于郊野。文马并骥，嘉禾抽苗。皎皎白羽，从化驯顺。其三，岂非富陵，必是周之作；岂非归义，必是商之所。为德是一，为人是处。寓于阳月，卓资地庭。其四，刑法立法颁行，礼感互通。至飞月长，路起西庸。群鸟来止，时间此容。统一明听，和睦王风。寓阳，诗况时代来到。玉姬，帝王至孝则至；碧琉璃，帝王不隐瞒过失则至；玉英，五常共同修治则出现；玄龟，水泉流通，四海会同则出现。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，光禄勋府立的房舍，夜间墙壁下有清气，得到玉钩、玉爵各一件，钩长7寸3分，爵周长5寸4分，身上都有雕镂。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日，玉龟从灞水出现。晋敏帝建兴二年十月，大将军刘琨挖地得到玉玺，派参军郎朔奉送到京师。建兴二年十二月，凉州刺史张石派使者进献行玺一枚，并封宋玺使为关内侯。晋敏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日，丹阳江宁百姓鱼游挖土得到白麒麟玺一枚，文字是长寿万年，进献给晋王。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，庐江冲谷县刘圭夜间看见门内有光，得到玉鼎一枚，外围4寸。豫州刺史陆永进献，著作《狼曹皮上玉鼎颂》。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六月，左卫兵陈阳在东府前的淮水中得到玉玺一枚。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日，江城县百姓朱伯在地中得到玉璧，直径5寸8分，进献。大明四年二月乙巳日，徐州刺史刘道隆在汴水得到白玉玺。进献。明帝太始五年十月庚辰日，颍州获得玄璧，宽8寸5分，安西将军蔡兴宗进献。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日，吴兴乌城余山道人会获得道仓玉璧，太守萧惠开进献。金盛，国家平定盗贼，四夷归服则出现。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，冲谷百姓得到金盛一枚，长5寸，形状像之盛。第二年，桓温平定蜀地。永和元年三月，庐江太守陆永上言，在冲谷城北看见水岸边有紫红色光，得到金块形状如印，派主簿李迈上表送交。吴孙浩天禧元年，吴郡报告洼地得到银一块，长1尺，宽3分，上面刻有年月文字。丹赠五谷丰熟则出现。白鱼，周武王渡孟津时，中流落入王州。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己巳日，寻衅华陵天渊池，白鱼跳入豫州。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，皇帝北巡，用太牢祭祀北岳，有神鱼跳出10几条。 今人帝王有圣德，则由于后池。木莲里，帝王德则醇厚融洽，八方合为一体，则生长。汉章帝元和中，木莲里在郡国生长。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日，东平陵树木莲里。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，左冯翊崖县有木莲里。延光三年七月，颍川定陵有木莲里。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，河东有木莲里。吴孙权皇武四年六月，碗口报告有木莲里。魏文帝皇初初年，郡国两处报告木莲里。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，木莲里在辽东方城生长。太十二年八月，木莲里在河南成皋生长。太十八年正月，木莲里在东平范县生长。太十八年五月甲辰日，木莲里在东平寿张生长。太十八年十月，木莲里在建宁生长。晋武帝咸宁元年正月，木莲里在汝阴南顿生长。咸宁二年四月，木莲里在清河陵县生长。咸宁二年六月，木莲里在燕国生长。咸宁三年七月壬辰日，木莲里在始平户县生长。咸宁四年八月，木莲里在陈留长垣生长。咸宁五年，木莲里在益阳生长。咸宁五年，木莲里在乐安灵济生长。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，木莲里在涪陵永平生长。太康元年四月，木莲里在顿丘生长。太康元年五月，两处木莲里在济阴盛世沛国生长。太康元年七月，木莲里在冯翊宿邑生长。太康二年正月，木莲里在荥阳密县生长。太康二年十月，十三处木莲里在南安原道生长。太康三年四月，木莲里在琅琊化县生长。太康三年六月，木莲里在广陵海西生长。太康四年正月，木莲里在冯翊临近蜀郡成都生长。太康四年十二月，木莲里在扶风生长。太康七年三月，木莲里在河南新安生长。太康七年六月，木莲里在始兴中宿南乡范阳生长。太康八年四月，木莲里在庐陵东昌生长。太康八年九月，木莲里在东莱庐乡生长。太康九年九月，木莲里在陈留郡宜生长。太康十年十一月，木莲里在鄱阳石阳生长。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，木莲里在河南梁县生长。晋惠帝元康元年五月，三处木莲里在成都临邛生长。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日，梁国内史人士上言，武平界有柞树和栗树两棵，合为一体，莲里。晋敏帝建兴二年三月庚辰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诸堤。建兴二年三月，两棵莲里树出现在益州双柏。建兴二年六月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襄平。晋敏帝建武元年闰月乙丑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嵩山。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汝阴。建武元年十一月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武昌，大将军王敦上报给晋王。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汝阴，太守上报朝廷。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戊辰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武昌，大将军王敦上报朝廷。太兴三年十一月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零陵永昌。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昌黎咸和。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平州世子府治所的旧园中。咸康七年十二月，吴国内史王田上奏说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吴县沙里。晋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日，临海太守蓝田侯树报告说，郡界内有树木莲里枝。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六月辛卯日，江宁县建兴里的侨民刘康家的树上出现了不同树木的莲里枝。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日，琅琊废地有榆树，不同根而枝干相连，相距四尺九寸。太元十八年十月五日，临川东兴县令彗星之说，县东南西边有白银树、方林树、李树，都出现莲里枝。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日，华林园延贤堂西北的李树出现莲里枝。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日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南康宁都县社庙后面。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汝阳，太守袁苗上报朝廷。元兴元年正月，树木莲里枝出现在泰山武阳。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日， 东莞莒县的松树出现连理枝，太守刘玄上报朝廷。元嘉八年八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东安新泰县。元嘉九年六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荥阳冷道，太守展禽上报朝廷。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日，南郡江陵雨河园中的甘树出现连理枝，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进献。元嘉十二年三月，码头济阳的座树出现连理枝，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上报朝廷。元嘉十四年二月，宫内中司堂前的梨树出现连理枝，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上报朝廷。元嘉十四年，南郡江陵光一枝园中的甘树和李树各出现两株连理枝。元嘉十五年二月，太子家令刘征园中的林琴树出现连理枝，刘征上报朝廷。元嘉十七年七月，武昌崇让襄城僧艾家的后峰木出现连理枝，江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上报朝廷。元嘉十七年十月，浔阳弘农右济湖中的芙蓉出现连理枝，临川王刘义庆上报朝廷。元嘉十八年十二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溧阳刘成之家，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俊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年七月，盱眙考城县的座树两株出现连理枝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年八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汝阴，豫州刺史刘尊考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一年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溧阳乌江，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俊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一年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晋陵无锡，南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日，南顿的栗树出现连理枝，豫州刺史赵伯福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二年九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建康，建康令张勇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二年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武昌，江州刺史庐陵王刘绍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南阴柔县，太守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三年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淮南当涂，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日，临川王宅地的梨树出现连理枝，临川王刘业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日，晋陵无锡的古栗树出现连理枝，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旦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会稽诸暨，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上报朝廷。会稽太守杨玄宝上奏将连理枝出现处的康亭村改名为木连理。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，临川王宅地的梨树出现连理枝，临川王刘业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晋陵，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旦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浔阳柴桑，又出现在州城内，江州刺史建平王刘宏上报朝廷。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南琅琊，太守刘成上报朝廷。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南郡江陵，荆州刺史朱修之上报朝廷。孝建三年五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北海都昌，冀州刺史袁护之上报朝廷。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溧阳，溧阳太守袁竹上报朝廷。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高平。大明元年二月壬寅日，华林园的双菊树出现连理枝。大明元年九月乙丑日，华林园的梨树出现连理枝。大明元年十月丁丑朔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豫章南昌。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汝南，豫州刺史宗阙上报朝廷。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丹阳秣陵，才官将军范岳时上报朝廷。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华林园药林殿北面。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华林园日观台北面。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会稽山阴，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上报朝廷。大明五年闰九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边城，豫州刺史袁护之上报朝廷。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日，淮南的松树出现连理枝， 豫州刺史浔阳王刘子房上报朝廷。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晋陵，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上报朝廷。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荥阳，襄州刺史建安王刘修仁上报朝廷。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彭城城内，徐州刺史王玄谟上报朝廷。大明七年正月己酉日，珊瑚连理枝出现在玉林，安史太守刘勉上报朝廷。明帝太十二年七月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丹阳秣陵。太十四年三月庚戌日，太子西池的东升树出现连理枝，原城周一进献。太十六年四月丙午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会稽永兴，太守蔡兴宗上报朝廷。太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豫章南昌，太守刘英之上报朝廷。太十七年二月戊寅日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吴郡钱塘，太守王延之上报朝廷。升明二年，树木连理枝出现在豫州界内，刺史刘怀珍上报朝廷。笔目于当君王的德性到达隐微之处时就会出现。珊瑚沟，君王恭敬诚信就会出现。芝草，君王仁慈就会生长。吃了它可以使人长生不老。汉武帝元丰二年，甘泉宫内长出灵芝九茎莲叶。汉宣帝元康四年，金枝九茎长在含德殿铜池中。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，灵芝长在前殿。汉桓帝建和元年四月，芝草长在中皇藏府。宋从帝升明二年，宣城山中长出一株紫芝，当地官员获得后进献。明月珠，君王不洁净水中鳞甲类生物时就会出现。汉高后景帝时，会稽人朱仲进献三寸和四寸的珍珠。汉章帝元和中，郡国进献明珠。巨唱是三岁的禾，一颗两粒米，君王宗庙修明时就会出现。皇帝时，南夷骑着白鹿来进献唱酒。汉章帝元和中，黑鼠常出在郡国。华平，它的枝干平正，君王有德性就会生长。德性刚强则枝干向上，德性柔弱则枝干下垂。汉章帝元和中，华平生长在郡国。平鹿形状像伞盖，用来观察四方政事。如果那个国家政治不平，就会向那个方向倾斜。明夹又名立夹，夹着台阶生长，一天长一片叶子，从初一开始长，到十五日停止，十六日开始，一天落一片叶子。如果月份小，就有一片叶子枯萎而不落下。瑶石生长在台阶边。蜉又名蚁扇，形状像蓬草，大枝叶小，根像丝，转动起来能生风，杀死苍蝇。瑶石生长在厨房里。猪草是草中的精华，世间有圣人的德性就会生长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，京城有赤草生长在水边。汉章帝元和中，猪草生长在郡国。魏文帝初年，猪草生长在文昌殿侧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，猪草生长在蜀郡郫县王姓人家，益州刺史甄法崇上报朝廷。景星是大星，形状像半月，在晦日、朔日辅助月亮发光。冰莲阔达，生长在房室中，君王对待后妃有节制就会生长。渠搜与石来进献裘皮。浪井不挖掘自然而成，君王清净就会应验。西王母顺时来进献白环和白棍。月长周公时来进献白雉和象牙。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，月长经过多重翻译进献一只白雉，两只黑雉，诏令三公建于宗庙。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，南岳进献白雉。汉章帝元和中，白雉出现在郡国。汉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，白雉出现在西河。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四日，饶安县报告说白雉出现。又有十九个郡国报告说白雉出现。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丁四日，白雉出现在安丰松滋。咸宁元年十二月丙午日，白雉出现在梁国睢阳，梁王司马荣捕获后进献。咸宁三年十一月，白雉出现在渤海饶安，相国阮温捕获后进献。晋武帝太康元年庚戌日，白雉出现在中山。晋敏帝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日，白雉出现在襄平。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日， 白质出现。安帝义熙七年五月，白质出现在豫章南昌。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日，白质出现在东莞莒县，太守刘玄上报朝廷。元嘉十六年二月，白质出现在陈郡，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进献。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日，白质出现在南汝阴宋县，太守文道恩进献。元嘉二十年六月，白质出现在高平方兴县，徐州刺史臧质进献。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日，白质出现在东安、沛郡各一支，徐、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俊捕获后进献。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日，雌雄白质各一支出现在海陵、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进献。大明五年十二月，白质出现在秦郡，南兖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进献。大明八年二月丁卯日，白质出现在南郡江陵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进献。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日，白质出现在渤海，青州刺史王玄谟进献。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日，白质出现在新蔡，豫州刺史刘德苑进献。黄银子玉，君王不藏匿金玉，黄银子玉就会在深山中显现光芒。宋明帝太十二年八月，在者其城南得到一段紫玉，周长三尺二寸，长一尺，厚七尺。太宗将它做成两个绝碑，进献给武文二庙。玉女是天赐的妾。李韩文家说，与居住低矮宫室，静立于沟渠，白骨因此丰收，神龙之女降临。帝珠，君王不把财物当作宝贝，就会生出珍珠。天禄是纯灵的兽，五色光芒照耀通透，君王之道完备就会到来。脚端每天行走一万八千里，又通晓四方少数民族的语言，明君圣主在位，明达四方边远幽隐之事，就会捧着书信到来。周印是神兽的名字，由星宿变化而来，君王德性隆盛就会到来。飞兔是神马的名字，每天行走三万里，与治理水患勤劳多年，拯救百姓的灾祸，上天感应他的德性而到来。则兽，皇帝时巡视狩猎到达东海之滨，则兽出现，能说话，通晓万物的精微，用来警戒民众，为当时消除灾害。贤明的君主德性深远就会到来。者是幽隐的兽，有明君在位就会到来，为当时消除灾害。药禅是神马，与飞图相同，也是各自随其方位而来，以彰显君主的德性。同心鸟，君王的德性影响到远方，四方彝族和睦同心就会飞来。绝羌蹄是后土的兽，自己能说话，君王在国内人孝就会来。大禹治水时来到。子达，君王施行仁义就会出现。小鸟生出大鸟，君王开拓土地就会到来。合金人头于身，是师旷当时所受的谶语。延熙，君王推行孝道就会到来。大贝，君王不贪图财宝就会出现。威蕊，君王理智完备就会生长在殿前。礼泉是水的精华，味道甘美，君王治理有方就会出现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，礼泉出现在京师和各郡国，饮用礼泉的人顽疾都痊愈，只有独眼和跛脚的人没有好转。魏文帝初年，有两处郡国报告说礼泉出现。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，衡阳乡乡的李泉出现在县衙庭院，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上报朝廷。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日，细杖对省内的井泉，春夏时水深不足一尺，忽然涨到一丈，有五色，水清澈，有甜味，取之不尽。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日，北汝阴楼烦的平地涌出李泉，豫州刺史宗悫上报朝廷。明帝太裕元年四月已有日，会稽山阴司驿出现李泉，太守蔡兴宗上报朝廷。日月放射光芒，太阳是君主的象征，君主不把权力交给臣下，日月就会放射光明。知音，君王亲近老人，供养有道之士，就会生长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知音生长在各郡国，避时丢弃完好之物就会出现。玉瓮不用打水而自满，君王清廉就会出现。山车是山藏的精华，不藏匿金玉，山则按时开发，流通山海的富饶来供给天下，山就会形成车。鸡亥西，君王轻视难得之物就会出现。陵墓出现黑丹， 君王修行至孝就会出现。神鼎是至文的精华，能御之吉凶，能重能轻，不用烧火就能沸腾，五味自然生成，君王有圣德就会出现。汉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在汾水边得到宝鼎。汉明帝永平六年二月，庐江太守进献宝鼎，出自王洛山。洛获作雄。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，皇帝西巡到怀里，又扶风进上美阳，在岐山得到铜器，形状像九尊，下诏在途中早晚用它为百官热酒。汉和帝永元元年，窦宪征讨匈奴，在漠北酒泉得到众山福鼎，容量五斗。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戌日，宝鼎出现在临平湖，又出现在东部临县。吴孙浩宝鼎元年八月在所说话的地方得到大鼎。晋敏帝建兴二年十二月，晋陵武进县名陈龙在田中挖到五枚铜铎。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日，宣城冲谷县山崖崩塌，获得十鼎重二斤，容量一壶多。晋成帝咸康五年，豫章南昌百姓挖地得到四枚铜钟，太守楚侯进献。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日，南掖门有马蹄陷入地面，得到一枚铜钟。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日，武昌县张山水边自行献出神鼎，江州刺史南桥王刘义轩进献。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日，广陵肥如的石梁剑中出现九口石钟，大小依次排列，排列向南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进献。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，新阳在水边获得古鼎，上有四十二个篆字，雍州刺史萧思化进献。元嘉二十二年，豫章豫宁县出现铜钟，江州刺史广陵王刘绍进献。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日，临川宜黄县百姓在田中得铜钟七口，内史傅辉进献。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日，晋陵延陵得到古钟六口，徐州刺史晋陵王刘旦进献。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，江夏蒲圻获得铜鹿骨，四面丹足，颍州刺史安陆王刘子随进献。明帝太史四年二月丙申日，豫章旺蔡获得古铜钟，高一尺七寸，周长二尺八寸，太守张辩进献。太师五年五月壬戌日，豫章南昌获得古铜鼎，容量一壶七斗，江州刺史王景文进献。太史七年六月甲寅日，益阳郡获得铜鼎，容量一壶，有盖并且有引起漏刻，豫州刺史段佛荣进献。从帝升明二年九月，建宁万岁山剑中得到铜钟，长二尺一寸，豫州刺史刘怀珍进献。汉宣帝元康二年夏天，神阙聚集在雍。元康三年春天，神阙聚集在泰山。宣帝元康三年春天，五色雀数以万计飞过蜀县。元康四年三月，五彩神雀数以万计飞过并聚集在长乐宫、未央宫、北宫、高寝、甘泉太治殿。元康四年，神雀再次聚集。汉宣帝五凤三年正月，神雀聚集在京师。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天，五色神雀聚集在京师。汉章帝元和年间，神雀出现在各郡国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，白雀出现在新野邓县，雍州刺史萧思化上报。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日，白雀出现在健康崇孝里，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进献。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日，白雀出现在汝南安阳，太守申令孙进献。晋惠帝永嘉元年五月，白鼠出现在东宫，皇太子捕获后进献。宋明帝太史三年二月壬寅日，白鼠出现在乐安，青州刺史沈文秀进献。汉昭帝始元元年二月，黄鹄飞落建章宫太液池中。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，皇帝东巡，在泰山进行柴祭。礼仪完毕，三十只黄鹄从西南飞来，经过祭坛上空向东北飞去。汉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，巡幸东海，捕获赤焰。魏文帝初年，鼎中生出赤鱼。孙权时，神雀在朱雀门筑巢。孙浩天禧元年，临海郡吏武曜在海边得到石树，高三尺多，至今紫色，弯曲倾斜，有光彩，是《山海经》所记载的玉璧树之类。晋武帝太十二年六月壬申日，白鸽出现在酒泉延寿，延寿县长王英进献。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日，白鹅出现在吴国钱塘，内史鱼潭进献。安帝义熙元年，南康余都嵩山有金鸡，青黄色， 飞到岩石间聚集。宋文帝元嘉22年，襄州刺史南平王刘硕进献赤鹦鹉。孝武帝大明3年正月丙申日，弹簧国进献赤鹦鹉和白鹦鹉各一只。宋文帝元嘉24年10月甲午日，扬州刺史始兴王刘俊进献白鹦鹉。孝武帝大明5年正月丙子日，胶州刺史袁弘进献白孔雀。明帝太始3年5月乙亥日，白渠玉出现在京兆，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进献。汉桓帝延熙9年4月，济阴、东郡、济北、平原的黄河水变清。宋文帝元嘉24年2月戊戌日，黄河、济水都变清，龙骧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杜坦上报。文帝元嘉25年5月，征北长史、广陵太守范邈上奏说，所管辖的盂县前面有大浦，控制引导潮水，水经常淤积浑浊，近来水源清洁，小鱼显现形状，老人相传认为是祥瑞。孝武帝孝建3年9月，济水、黄河变清，冀州刺史袁护之上报。孝武帝大明5年9月庚戌日，黄河、济水都变清，平原太守申纂上报。明帝太始元年2月丙寅日，阳水、淮水清澈异常，周至中从事使张旭上报。汉光武帝建武初年，也蚕茧和野谷可以供给百姓，后来耕织逐渐推广，这两件事渐渐消失。吴孙权黄龙3年夏天，也蚕茧大如鸡蛋。宋文帝元嘉16年，宣城宛陵广阔的田野由野蚕结茧，大如野鸡蛋，遍布山林山谷，年年更加繁盛。孝武帝大明3年5月癸巳日，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长野蚕，绵延300多里，太守张辩上报。孝武帝大明3年11月己巳日，肃慎氏进献苦史石弩，由高丽国翻译陪同到来。大明5年正月5日元旦，花雪降落在殿庭，当时右卫将军卸装走下殿，雪花落在衣服上，回来禀告皇上，认为是祥瑞，于是公卿都做花雪诗。使臣考察《诗经》说，先即为献，韩诗说，献阴也，花叶叫做阴。离骚说，秋菊之落阴，左思说，落阴飘喷就是。这样看来，献就是花雪了。草木的花大多5瓣，花雪唯独6瓣。明帝太始2年5月甲寅日，者中获得石柏长3尺2寸，宽3尺5寸，扬州刺史建安王刘修仁进献。太始3年11月乙卯日，盱眙获得石柏，宁朔将军段佛荣进献。汉和帝在位17年，各郡国报告祥瑞80多种，皇帝谦让而不宣扬。